我们今天第一处的经文是在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读19到33节。圣经新约第一卷书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19节开始读。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也就是财力的意思。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增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哥林多后书，新约哥林多后书，我们第八章读1到9节。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八章1到9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知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大家好，很开心见到大家。那谢谢 Rose 姊妹的读经祷告。那我们的确感觉到啊，一个国家要实现团结和统一，实在是有许多的工作要去完成。不管是在澳洲还是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作为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就是福音赐给我们的盼望。 福音能够打破所有关系当中的隔阂，真正实现团结跟合一。你看坐在我们周围的人，上帝正在把万国的人聚集在这里，不管是什么性别、什么民族、什么社会背景，上帝把这些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一同归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希望，我们国家、我们世界也有一个希望。我们首先要信服，然后要跟从主来实现这个福音的盼望。我要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叫 Monopoly。 我们从小在澳洲就是玩这个游戏。那玩这个牌的时候，你落在哪一个框，那个框里面的指示就会告诉你要捡，拿一张牌。如果是一张好牌，你就会欢呼，你就会觉得哎呀很开心。如果这张牌不好，你就会感叹。所以第一张卡，这张卡好不好？不好，因为说要进监狱。所以你玩那个牌的时候，你想象一下自己抽到这样一张牌，那这张牌呢？跳过这一卡，那这张卡呢？要付学校150澳币的税，不好。那选美比赛第二名，好不好？然后你可以减10澳币。那有些人觉得这是一张好牌，有些人觉得不太好。那银行的人给你一个人情，那要付50澳币，这也不好。你继承了100澳币，但这是好还是坏很难说哈，因为所谓遗产是有人要死了你才能得到遗产。那这个游戏告诉我们，我们人人都喜欢接受钱，但不喜欢把钱给出去。我们是这样的想法吗？那耶稣，我们看他在使徒行传20章38节说，施比受更有福，也就是说你给出去比接收是更有福的。但这个世界是喜欢接受东西但不喜欢放弃东西的。那这句话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是真实的吗？普通的澳洲人会同意这个说法吗？普通的澳洲人不会相信施比受更有福。我们作为耶稣的跟随者，要认真对待这句话。我相信大多数基督徒都会赞同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但不会是一个充满兴奋的同意。我因为慷慨而心里面很开心吗？还是因为把钱给出去了心里面很不爽？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一个3周的系列讲道，叫慷慨。我们要成为上帝呼召我们成为的心胸宽广的人。那这个系列讲道的题目呢，是出自一本书，这本书叫慷慨。那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希望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们可以成为慷慨的人。慷慨是不仅是有关金钱，但你谈到慷慨的时候呢，不能逃避金钱这个话题。那因着这样呢，我们在学这个系列的时候要注意两点。那第一个就是，我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特别是我们的澳洲社会啊，他们对教会 有一些负面的印象。澳洲人他们觉得澳洲的教会呢是在剥削人民，是在骗钱，是让人捐钱，这个说法有一定的真实性在里面。因为基督徒的社区是挺广泛的，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的话，他会收集一些牧师名人，然后看哎，他们穿的鞋子要花多少钱。我自己没有这样的鞋子，我不知道。你看这个屏幕上写的一个有名的牧师穿的鞋子5000多，那也有一个另外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穿的也是一双名牌的鞋子。你们可能会想，哎，那牧师你的鞋子值多少钱？你看是蓝色的吗？蓝色的皮，好皮。我是两年前的父亲节收到的，他们告诉我是从 Aldi 超市买的，35澳币。那因为这样的社会现象呢，人民对教会就有一些负面的印象。那过去一年来，过去12个月来，报纸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头条，有揭露了教会的领袖是怎么样剥削人的钱，然后又很吝啬。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新闻，就自然而然会形成对教会的一些负面的印象。当他们搜索澳洲的基督徒，他们发现了有些愿意了解基督教的人，他们有5点很难接受。第一个是钱，那第二个是论断别人，所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对我基督教有误解，而我们又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们，那我们就要重视我们在教会里怎么用钱，是会影响人是否对基督教感兴趣，或者对基督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担心。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在这里讲到不会主要是想从你身上剥削钱，但会提到钱。我的第二个担心是现在的年代呢是反基督教的，并且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啊，现在这个年代的话，我们在钱方面比较紧张，我们感觉在财务方面的压力很大。那我不希望你来到这里就感觉到哇，我自己都那么困难了，然后教会还要向我要钱等等。我也不希望你因为自己奉献相对于其他弟兄姊妹比较少，你心里面有责备。我想要做的是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上帝提醒我们他是谁，提醒我们他做了什么，他要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像他一样，这才是重点。那接下来2周我们也有类似。那第一点我们是为什么要慷慨，第二点是下一周是要捐多少，那第3周是把这个钱捐给谁。我们在这些方面会发现很难，因为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你要施舍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要施舍多少，你要跟着自己心里面所笃定的去奉献，不要过多， 那要奉献给谁呢？让你自己的优先和你自己的怜悯之心来指引你的奉献。那上帝会有很多很多话要跟我们说，很多祝福要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耐心听他的话，一起来思考做决定。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开始先提到为什么要奉献，因为上帝说施比受更有福。我们首先来看上帝的性情，第一个是有关上帝的性情，我主要提三点。第一点是上帝的性情，我会重点花更多的时间来谈上帝的性情。当时摩西问耶和华，你要向我显现你自己。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上帝自己在宣告他是怎样的一位神，非常的美妙。有趣的是，我们提慈爱、忠心、怜悯，通常他们是前面有一个定语的，他总会在这些性情前面有一个定语，让你知道他不仅是慈爱，而且非常慈爱。他不仅有丰盛、有诚实，并且有丰盛的诚实。比如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恩典就是你不配得到的恩惠，你不配得到上帝的恩惠，但是他还是把它赐给你了，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恩典。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上帝不是一位吝啬的上帝，圣灵是浇灌在我们身上，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里面。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这是以弗所书一章七到九节。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用合适的语言来描述上帝那极丰富的、测不透的、丰盛的恩典。那我看到啊，我留意到这几年来我们那个花洒头啊越做越小了，我感觉出来的水就显得很吝啬。我以前小时候啊花洒那个头是很大的，你可以有很多水出来，这是因为后来我们说，哎呀，水资源很珍贵，所以呢，你要注意保存，节约用水。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花洒的头做小了。但是上帝不像这样的，上帝赐给我们祝福的时候，不像我们把花洒头越做越小。上帝是丰丰满满的浇灌的，满溢出来的。临到我们，不仅满，而且满的都流出来了，这是我们不配得到的，这也不是我们能想象到的，不仅够用，而且多的用不完。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上帝的心为什么如此慷慨，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么？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的时候，他乐意赐给我们。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这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上帝乐于赐给。那圣诞节什么事情让你最兴奋呢？当你小的时候，小孩子最喜欢收礼物了。但是你到我的这个年龄，我也兴奋。 不要误会。当我打开看到我的家人从 LD 给我买的内裤的时候，然后很快那个内衣物的橡筋就松弛了，我就不太兴奋，我就没有说特别兴奋。但是当我把我礼物送给我的孩子的时候，我更兴奋，比自己收到礼物更兴奋。那这一周的话，我有我的孙子跟我一起，我享受跟我的孙子一起。如果我们从我们生活的这些小事当中能体会当我们施舍出去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快乐，我们就能想象一下天父赐给他的儿女好东西的时候他是怎样的心。上帝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乐意听我们的祈求，他也乐意向乐意我们向他求东西。当我们效仿他去慷慨待人的时候，也是非常讨神喜悦的。上帝希望我们与他人分享慷慨之心。撒旦的一个最大的谎言就是他亵渎，他误解上帝的本性，他让人误解上帝的本性。在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充满很多美好的东西，地上的、海里的，充满了各种生物，非常的美妙。你看到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是非常慷慨、非常大手笔的，非常的美妙，充满了整个天地。你是否忘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是如此的美好？ Karen Miller 这个地方离我们不远，你在那里看星星非常的美，让你可以被提醒上帝的创造如此的美。又或者我们附近的 Turin Bay 这个地方，你有没有试过潜到水里面去看呀？虽然这个地方离我们很近，但你会发现也非常的美，水底下充满各种的颜色，各种的生命体。那几年前我跟我的妻子路德在休假，我们在 Aroma 早上8点喝咖啡，那时候有一艘船出海要去到一个岛上，那我们当时就说我们能一起去吗？然后我们带上我们的潜水仪器就跟他们一起去了。你看看我们的照片，这不是我，这是其他人潜水的时候拍的照片。当时大概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些海狮刚好在水里。当时我去不知道那里有海狮，但你看这么美妙的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非常的丰盛。如果你在水上是看不了这么丰富的海底世界的。那上帝说这个世界是我们为你们人所创造的， 每一棵树，每一棵结果子的树都是我赐给人的。你看我们的果树种类如此之多，非常的美妙。上帝说，但是有一棵树，就是那棵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此时蛇也就是撒旦来了，他让人怀疑上帝。他说啊，这个上帝哈很吝啬，你看他要剥削你。上帝说你不能吃那分辨善恶上的果子，是因为他怕你吃了就如神一样了。上帝要剥削你，不把好东西留给你，他要把好东西留给自己呢。他是因为很吝啬的上帝。这是撒旦对人说的谎言。自从上帝创世以来，我们就看到人有两种对上帝相反的观念。第一个是上帝是慷慨的，第二个是上帝是吝啬的。你相信哪一种说法？你看我们澳洲，你会看到很多澳洲人就相信上帝是吝啬的，上帝是不可靠的，我要自己去争取，因为我不能信靠这位上帝会慷慨地赐给我。但如果你相信上帝是一位慷慨的天父，他乐意把好东西赐给你，你就会信靠他，你就会寻找他，你也会追求活出他的慷慨。但就像我说的，悲哀的是大多数澳洲人都会相信上帝是一个吝啬的神。你听到 affluencer 这个词吗？这个词是过去30年来所出现的词，是社会学家用的词。那这个词的意思是，就是沉迷于金钱和财产。那 Seymour Harrell 的主编，他留意到这种社会现象，他说我们的孩子，我们将来的下一代啊，他们回看我们这一代，会惊叹于我们沉迷于金钱和财产。这位主编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说的话真的就像牧师说的一样。那 Seymour Harrell 的主编他说，我们生活在消费者的社会，周围都是丰富的财产，我们总是买买买买买买，买更多的车，买更大的车，更大的电视，有更多房子的房屋。虽然手机还能用，但是我们总要买新的，我们总要买新衣服，很多时候都是心血来潮就去买。我们衣柜里的东西很多都不穿的，我们买了很多食物，吃不完就把它扔了。我们为什么总是买买买呢？简短而言，是因为我们有钱。长一点来，答案就是因为很多理由，我们是沉迷于消费。也不管这些消费是否能带来长久的满足。这就是社会病态，病态的社会。那他的意思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人人都非常的富足，但是我们不开心，我们不满足，那肯定有问题吧，人肯定有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把希望，把满足是建立在错误的东西之上了。如果你相信上帝是吝啬的上帝，那你就会牢牢地抓住自己的财产，你只会对自己慷慨，你不会信靠上帝会供应你所需要的一切。如果你相信上帝是我们慈爱的慷慨的天父，那你就会感谢他，也会因他的慈爱而开心，你也会追求像他一样慷慨待人。你会像上帝一样充满怜悯，充满慷慨，充满慈爱。 那这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二点了。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上一周讲员 Rhys 提醒我们，耶稣他是永恒的圣子，圣父、圣子、圣灵是在永恒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当中，但是他却成为人的样式，他甚至为我们受难受死，他被人吐唾沫在脸上，被人鞭打，被人侮辱，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时的十字架是最残忍、最羞耻的极刑。我们看到耶稣本来是富足，他却为我们成了贫穷。我们本来人呢是死在自己的罪中，要面临上帝的审判的，但是耶稣成为人，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也因着他的死而复活，我们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也把圣灵赐给信靠他的人，这个圣灵就像买房子的按揭一样，是我们将来要永远进入神家的一个保障。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所有属灵的恩赐都会丰丰满满的浇灌在你身上。我们知道这是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相信这一点，相信耶稣成为贫穷，为了让我们可以成为富足。耶稣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虽然我们的生活甚至财务也很艰难，但是我们不是出于强迫，而是出于心甘情愿的去奉献，因为我们的心被圣灵感动了，上帝的灵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们成为慷慨的人。使徒保罗说，他们不仅是奉献金钱，他们也奉献生命。我们把我们的金钱和生命都放在耶稣的脚前。我们唱的很多赞美诗啊，都有体现这一点。有一首诗歌唱到耶稣偿还了一切，我所有的一切都是耶稣赐给我的，罪留下了鲜红的污迹，但耶稣把它洗得像血一样白。耶稣偿还了我们所有的罪债，不仅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他的爱也改变了我们的心。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上帝不希望我们成为吝啬的人。哇，基督徒要奉献这个，要奉献那个，不是的。上帝是喜欢捐得乐意的人。那一会我们也会唱一首歌，歌词唱到，当我审视奇妙的十字架，我看到荣耀的君王死在那里，因此我在世上所得到的最大的东西收获，在耶稣面前我把它算为无有。我会藐视自己的骄傲。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的爱如此奇妙，配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一切。这个配得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你被他的爱打动了，你的心如此感动，因此你去回应他，你去奉献你的生命、你的灵魂、你的一切。我们 圣经最后一卷书，也就是启示录五章十二节说，曾被杀的羔羊，也就是耶稣基督，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你觉得他配得吗？很多时候我们嘴上很快的就说赞美耶稣，就说爱耶稣，就说为他而活，但是当时在宝座前的长老啊，他们所唱的词我们要明白，上帝耶稣为我们成就如此之多，我们要把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人生、我们一切的一切摆在耶稣面前。耶稣，不要在地上积攒财宝，地上有虫子咬，会朽坏。你要把你的财产积攒在天上，那里不会有虫子咬，也不会朽坏，也不会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耶稣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心里面看重什么，你就看他把钱用在哪些方面。因为你的心在哪，你的财宝就在哪。你把你的钱花在哪，就显明了你的心在哪。那这个世界都是有关我，有关我今生要怎么样充实，怎么样丰盛，要为孩子积攒地上的财宝。我们的世界是关注自我啊，关注金钱，关注财产的。很多世俗的人会说，美好的人生就是这样嘛，你要有很多钱，甚至还要有遗产留给孩子。但是你会发现，有这样追求的人，他反而会越不满足，然后他可能还会越来越吝啬，因为要把很多钱积攒起来，他会很吝啬。但是耶稣说，教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基督徒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上帝如此慷慨地对待我们，所以我们被他的圣灵感动，要像上帝一样慷慨。我们今生在地上活着，不是聚焦今生，而是聚焦耶稣将来要带来的国度。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定睛上帝，回应上帝的呼召，广行善事，乐意捐赠。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是在天上积攒财产，并且呢为将来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是投资建议，但是这样的投资建议是我们在世上听不到的。你请一个财务专家告诉你，哎，我要在哪里投资的话，要怎么投资，他不会说啊，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建议。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不要像世人一样去做投资。你要效仿耶稣，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投资在永生里。所以你要像上帝一样慷慨，为什么呢？因为施比受更有福。我们已经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如此之多，我们的天父如此慷慨，我们的主耶稣如此慷慨，他们也，上帝也呼召我们要慷慨。这是我们第一课。那第二课、第三课内容是什么？第二课就是下一周我们说，那要奉献多少？ 根据你心里所笃定的，该多少就多少，不要捐多。那要向谁捐呢？你要让你的优先还有你的怜悯来决定你要奉献给谁。那我个人还有我们教会的行政委员会准备了一个小册子，都是有关教会的奉献金财务等等的。那这个小册子呢是会目的是给在小组里面学习这个系列的弟兄姊妹的。当然如果你是常来崇拜的弟兄姊妹，你想了解更多的话，你也可以领一本。如果你是我们这里的访客你希望可以了解的话，你可以拿去看看。那接下来我带领大家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将一切赐给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呼吸，我们生命所需用的一切，你对我们如此慷慨，你造了这个世界给我们享用。我们对不起你，因为我们相信了魔鬼撒旦的谎言，以为你是一个吝啬的神。父神，祈求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耶稣本来很富足，但是他却降生为人，变为贫穷，为了拯救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效仿他。我们感谢你，因着耶稣的救恩工作，如今他配得所有的权柄、智慧、财力等等。祈求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短视，不要吝啬，帮助我们寻求你的国度，像你一样慷慨。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活出慷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